现在我们要来看约伯记，英文把约伯翻译成周伯，但是希伯来文的发音是约而不是周，所以应该念成约伯才对。约伯记有一些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事实上有一些格言就是从约伯记来的，比如新约圣经的雅各书谈到约伯的忍耐，这个词在英文已经成了惯用语。我们都知道约伯的安慰者意思是什么，这种人会安慰你说还好，情况没有更糟。所以约伯的安慰者在英文也已经成了惯用语。先知以西结说，约伯、挪亚和但以理是最敬虔的三个义人，很有意思。他选了这三个人，约伯、挪亚和但以理。很多追思礼拜当中几乎都会引用约伯记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些话可以说太常被引用了，其实讲这些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如果你刚刚失去了至亲，很难说出这些话来。韩德尔的歌剧《弥赛亚》当中也引用了约伯记的经文，你一定听过，比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对约伯记的某些经文很熟悉，可是却很少人把约伯记从头到尾读一遍，了解当中完整的信息。引用约伯记的经文必须要很小心才行，因为你可能会引用到谎言。要知道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说约伯的朋友都说错了，所以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可能会引述到约伯的朋友所说的话，可是那些话都是错的，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引述一句经文就认定那是上帝的真理。圣经是上帝的话，但不是每一句话分开来看都叫真理。你可能会吓一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圣经诚实地记载错误的事，让你清楚地知道这些人说了什么，他们说错的地方后来是怎么样被纠正的，所以务必要充分地了解整卷书。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一点？不久以前，我在一所圣经学院参加一场神学讨论，大家互相引用圣经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其中有一个人直接引用了约伯朋友的话，他没有讲出章节，但是我知道是哪一处经文。他引用的那些经文根本就是在讲错误的事，可是那些经文却支持他的看法，所以他就加以引用，听起来好像完全是根据圣经。所以我要再度强调，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要对照所在的那卷书来看，而那卷书的信息会决定那句话真正的含义。如果充分了解那卷书，你在引用当中经文的时候就可以掌握正确的含义了。约伯记可能是圣经当中最古老的一卷书，不单是圣经，也是所有书卷中最古老的。约伯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卷书，不过它真正的年代不容易掌握。这卷书是族长时代写的，大约是亚伯拉罕时代。为什么这样推论呢？因为书中对文化的描述很像亚伯拉罕时期的社会，而且约伯知道亚伯拉罕的上帝名字叫做亚威，书中也用到亚威这个名字，但是约伯记用到这个名字却没有提到出埃及记、西乃山的盟约还有摩西律法。但是这些都是旧约圣经最根本的事，每一卷先知书都会提到西乃山之约还有摩西律法，但是约伯记完全没有提到，所以这卷书符合族长时期的文化。不晓得出埃及记和西乃山之约，但是却晓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认为约伯记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卷书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卷书，因为像这类的书很久之后才有人写。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卷书是很特别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卷书是事实还是虚构？各位，我想这个问题一样很难回答，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这卷书完全是事实。旧约圣经认定约伯真有其人，新约圣经也是一样。所以约伯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知道他住在哪里。不过如果你寄信到那里，邮差会说查无此地，然后把信退还给你。但是至少乌斯地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盆地，靠近底格里斯河或者是幼发拉底河，过了大马士革。在那个社会中，骆驼和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约伯的表现也是人之常情，他的反应甚至他太太的反应都很真实。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夫妻在争吵，太太不客气地批评他的境况，而约伯朋友的意见也很可信，每个人的感受都很真实。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卷书的内容不是事实？这卷书也有虚构小说的特色。有些事情感觉上不太像是真的，跟真实人生好像有一点距离。比如像是接二连三发生的那四个可怕的灾难，每次都只有一个人存活，回来报信说唯有我一人脱逃，这一点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怎么可能接二连三发生了四个灾难，每次都只有一个人存活回来报信？这未免也太巧了一点吧，感觉上不像真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最后快乐的结局，约伯的子女全死了，但是没有关系，他又生了其他子女。难道他不想念死去的子女吗？整个故事的架构有点不自然。再来就是他们讲的话都是诗的形式，我前面说过诗是一种不自然的表达形式，人平常讲话的时候不会用诗的形式，诗都必须事先想好写好。约伯记的内容大多是诗，约伯那些朋友全都出口成诗，他的三个朋友可以说都是杰出的诗人，这好像不太真实啊，不像真实世界中的人。而且他们说的话是谁帮他们记录下来的？他们一再的出口成诗，这些诗又是谁帮他们记录下来的呢？老实说，我认为这些经文是所谓的写实小说，这是写实小说，描述一个真实的人物遭遇了灾难，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灾难发生。我这样讲是因为中东地方还有其他关于约伯的故事，不只有圣经提到约伯，他在中东地方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约伯他面对苦难的经历，还有他面对苦难的态度，一定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在其他文化中也会看到约伯的故事。约伯认识这位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境外的人也知道约伯，所以他的故事应该是真的。但是我相信有人写下他的故事并且添枝加叶，这种情形很像莎士比亚写的历史剧。比方说亨利五世是以史实作为基础，在历史上亨利五世确有其人，他率军打了阿金库尔之役，但莎士比亚把他的故事写成精彩的诗，用美妙的诗文带出这些人事物的深层含义。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相信约伯的故事也是如此，有人用约伯的故事作为蓝本，把这个敬畏上帝的人和他面对苦难的时候过人的忍耐写成了一篇精彩的长诗，呈现出整个故事主要的精神。上个礼拜有一个人过世，他的名字叫做罗伯波特， 他写过几部电影的剧本，比如《梁相佐国》是汤马斯·摩尔爵士的故事，还有《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两部电影都是根据史实来拍摄的。罗伯·波特尽可能地捕捉故事当中的精神，呈现出主人翁面对人生奋斗不懈的态度，结果写出很精彩的剧本。你看了电影会觉得你好像认识这些人物，甚至能体会他们过程中的心情。但是故事是罗伯·波特写的，所以有两种写实小说，一种会严重扭曲事实，偏离主人翁的真实人生。这种小说现在很多，约翰·奥斯彭写马丁·路德的剧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看那出剧会帮助你认识约翰·奥斯彭，而不是马丁·路德。有一些写实小说的作者会利用历史人物来传递其他的想法，但是写实小说的精神应该是更真实、更有力、更清楚地呈现出一个人物的生平。我相信《约伯记》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如果你有别的看法，会后可以跟我分享。我看到《约伯记》那些精彩的诗，我真的觉得他写得很棒。我很确定，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当初绝对不是用诗向约伯说话，但是《约伯记》却用诗的表达带出了那些对话的深层含义。各位可以了解吗？写这卷书的作者一定很聪明。卡莱尔说这卷书十分崇高，人人都应该拜读。还有英国桂冠大诗人丁尼生也说，《约伯记》是古今最佳的诗作，这真是极高的评价。马丁·路德说，这是圣经上最杰出、最崇高的一卷书。《约伯记》足以和诗人荷马、维基尔、但丁、米尔顿，甚至莎士比亚的作品媲美。它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喜欢诗和文学的话，在4000年前写成的这卷约伯书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卷书不只是文学而已，当然这是希伯来诗，重语义胜过语音，用重复语义的对句形式，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了。但是这卷书其实是在讲哲学，哲学就是专门思考人生的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人生有什么目的？罪恶是从哪里来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好人会受苦？这些都是哲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以戏剧诗形式写成的这卷书，要回答人生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生有痛苦和苦难？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经历？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坏人没事？如果真有一位上帝的话，他真的关心我们受苦，在乎我们受苦吗？这些都是约伯记在探讨的大问题，所以它能够引起每一个文化乃至每一个人心中的共鸣。这卷书也是在谈论神学，哲学可以用抽象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神学必须从跟上帝的关联来回答。我要解释一件事，你对上帝必须有一个既定的看法，才可能想不通人生为什么有苦难。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你相信上帝很坏，就不会对苦难感到不解，因为上帝既然很坏，当然就会让你受苦，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只有当你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才会不明白为什么有苦难，了解吗？而且呢，如果你相信上帝软弱无力，没有能力帮助你，就不会对苦难感到不解。毕竟上帝只能够同情你，但是帮不上你的忙。只有当你相信上帝是良善，而且大有能力，才会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了解吗？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一定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有能力有爱。现代神学为了替苦难找到解释，就否定上帝的能力或是慈爱， 今天有很多人否定上帝是良善的，他们说上帝很坏，把我们当猴子耍。炎症就是上帝在耍我们，上帝就是这么坏。现代有很多小说都有这种观念，把上帝描绘成大有能力的坏神，因为这就是他们对苦难的理解，那是非基督徒对上帝的看法。但基督徒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很多基督徒认为上帝软弱无力。有一次我和师母在看电视，看到一个主教说上帝就像水一样无力，而且他讲了两遍。各位知道吗？说这话的这个人是英国教会教义修订委员会的主席，他竟然说最新的发现是上帝软弱无力，上帝他无法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所以他要靠我们来解决。记者问他说，这样大家还会想进教会吗？他说当然会啊，当大家发现上帝多么需要我们，他们就会来教会。记者又问他，那你觉得上帝像什么？他说上帝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奶奶，他爱家里的每个人，他的爱把大家凝聚起来，但是出去做事的是大家。他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上帝。记者很惊讶地说，我以为上帝像爷爷而不是奶奶。你看，有人用这样的歪理来解释人生的苦难，他说因为上帝跟我们一样无助，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苦难或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样就不会对苦难感到不解。一个人必须相信上帝爱每一个人，怜悯每一个人，并且是全能的，才可能会对苦难感到不解。所以约伯记等于已经对上帝预设了一个看法，我相信世上有一位上帝，我相信他是良善的神，我相信他万事都能，我相信他关心世人。因为这样想才会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苦难。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你对上帝已经有了四分之三的认识，剩下四分之一的部分还不认识。如果他是良善和全能的，为什么会容许苦难？这是约伯记会谈到的问题。当然，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于这卷书的理解大不相同，这一点我在前面探讨诗篇的时候已经讲过。旧约时代的人对于死后的生命不太了解，没有什么概念，直到福音书中耶稣的复活才让人清楚了解永生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复活，所以有了未来的盼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面对眼前的苦难就不再那么痛苦。正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复活让我们基督徒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苦难，了解吗？我们还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但是如果不清楚死后的生命，疑惑就会更大。不知道死后的生命会补偿今生，所以约伯记对于死后的生命只稍微有一点点暗示。有几次他很确定死后必有生命，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这小小的盼望偶尔浮现出来，但还是无法像基督徒那样清楚地了解苦难的缘由，这我们后面会再谈。约伯记是旧约圣经的一卷书，内容如果不是纯属猜测，就是真由上帝启示。约伯书这卷书的作者不但让书中的人物说话，他让约伯还有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些人物对话，而且作者也大胆地让上帝开口说话。这些话如果不是纯属猜测，就是作者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整卷书的关键在于上帝和撒旦打赌，这是很大胆的一个情节，竟然把上帝描写成赌徒。他说上帝和撒旦打赌，而赌注呢是约伯的身体。 如果不是真有其事，想出这样的故事真是亵渎上帝。当然你知道，这卷书的关键是约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场打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他之所以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上帝和撒旦打赌。如果这卷书的内容纯属猜测，对犹太人来说是严重亵渎神，要被判处死刑，因为捏造上帝的话等于是做假见证，是要判死刑的。我们必须选择要相信哪一种。我相信约伯记是由一位杰出的诗人用精彩的诗描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为后人带出深层的含义。地上有苦难，但上帝启示他天上真正的情况，因为地上发生的事往往是天上的情况导致的。所以地上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早先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在启示录中，地上的战争发生在天上的战争之后，是天上的战争导致地上的战争，天上的情况影响了地上的情况。一般人大多不了解天上的情况，所以也就无法了解地上的情况。但是这卷书透露了两边的情况，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这卷书告诉我们天上所进行的会议，上帝在天上开会，他有的时候会召集有责任在身的天使一起来开会，很奇妙吧。你有没有想过是这样？撒旦也曾经是个天使，他的工作是报告人的罪性。这个工作不好做，会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基督徒警察的工作很难做，经常会看见人性坏的一面，很难不变得愤世嫉俗，最后不愿意相信世上有好人。撒旦的愤世嫉俗就是这样来的，但他后来也背逆了上帝。撒旦本来只是一个天使，他专门向上帝揭发人的罪性，他游走各地向上帝报告人的所作所为。到了约伯记的时候，撒旦已经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他不相信会有人真心的去爱上帝，他认定人爱上帝都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这是这卷书的重点，这些内容如果不是纯属猜测，就是真由上帝启示。约伯记被归类为是智慧书，这卷书在犹太经文中是属于著作类，不属于先知书，也不属于律法书，是属于先知时期的著作类。约伯记这卷书，它不是直接由先知预言，但是却有上帝的启示。大多数人都是吃足苦头才学到智慧，学习智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向别人学习，一种是自己从经验中学习。大多数人都是从经验中学习，跌得鼻青脸肿才学到智慧。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父母告诫你别做某件事，说那件事对你有害，你可以相信他们的智慧。如果你相信，就是很有智慧。整卷箴言都是父亲传给儿子的智慧。这个父亲当年没有听从自己父亲的告诫。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孩当着我的面问她母亲，你年轻的时候到底做错什么，今天才会这么担心我。我们大多数人很像箴言中的所罗门，告诫儿子要留意女人，在儿子还没有犯错前就告诫他，你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智慧，相信他们真的有智慧。你也可以撞得头破血流才学到智慧，约伯恐怕是吃足了苦头才学到智慧，他碰到非常不幸的遭遇，经历非常大的苦难，但是他从中学到智慧。我已经说过，智慧书中的话不见得都对。圣经诚实记载一个人如何得到智慧，如何在错误的想法中跌倒才学到正确的智慧，所以引用智慧书的经文要很小心。比如 我给你一句经文。看有多少人会觉得这句话是对的。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有多少人同意这句话？有多少人认为这句话很对？一个，两个。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举手的两位都是男人？连这里都有大男人主义，真是不得了啊。谁会传讲这句话呢？但这确实是圣经上的话，是传道书上的话。讲这句话的人是有感而发，那个人就是所罗门。如果你有700个妻妾，你对女人的看法大概也会这样，不是吗？这是所罗门的感受，因为他选错了女人。但是你不能传讲这句话，虽然这是圣经的话，了解吗？智慧书是在告诉你男人如何被这些问题困扰，诚实记录他们所说的话。但我们要小心，别随便说这是上帝讲的。虽然这句话出现在圣经上，却不是上帝说的，这一点我们要好好记住。第二，智慧书中的智慧是属于一般性的原则，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连智慧的话都不见得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一般的情况都适用，但不是永远适用。比如像箴言书，很多人会引用箴言，把它当作是神给人的应许，但这卷书不是在讲应许，而是在讲箴言。箴言一般说来是真的，但不是永远为真，但应许永远都是真的，了解吗？有一句箴言很多人喜欢引用，那句是什么？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哦对，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一般说来是真的，但不永远为真，因为这句话是箴言，不是应许，了解吗？如果你把这节经文应用在所有的情况，一定会很失望。箴言和智慧一般说来是真的，很有道理。格言通常简洁有力，容易记住，比如像是欲速则不达，还有举棋不定，坐失良机，这两句格言刚好相反，不是吗？当你遇到某个情况的时候，到底该照哪个去做呢？智慧就是在某个情况下知道要运用什么智慧，各位了解吗？不能够把同一句箴言应用在所有的情况上，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人多坏事，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哪一句才对？各位知道吗？智慧一般说来是真的，诚实是上策，这句话不见得都是真的，有的时候你诚实生意反而不好，但一般说来是真的。这种例子圣经上有很多，像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这不见得都是真的，但一般说来是真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玩火之人必自焚，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之财有害无益，自作自受，恶有恶报，罪有应得，这些都是智慧，不是神的应许，一般说来是真的。智慧书告诉我们，道德决定人生。整体说来，请注意这句话，整体说来，好人会比较快乐，比较健康，坏人的日子难过，容易生病。一般说来，这是真的。但是绝对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约伯记就是在谈例外的情况，了解吗？一般说来，如果你作恶，就会吃到苦头，这是真的吗？不见得，但整体来说是真的。你可以说好人通常会比坏人快乐，比坏人健康，一般说来这是真的，但是这只是就一般而言。问题在于有人会以为这是绝对的真理。约伯记背后的箴言是，一个人如果犯罪就要受苦， 如果这句话永远为真，那么受苦就表示犯了罪，了解吗？有一些人，他们会把应许套用在这个公式上，对受苦的人说，你一定是犯了罪。但是约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来看约伯记的架构，下个单元再来细谈。约伯记也是三明治的架构，先是散文，再来诗，最后散文。最后这边可以再加注一下散文，所以是散文诗散文，像是一个三明治。散文的部分在描述故事和背景，描述可怜的约伯一开始的遭遇和最后的结局。中间的部分，首先是一段很长的对话，是约伯和他三个所谓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不过他这三个朋友根本很像是敌人，以利法、比勒达、索法。约伯跟他们有很长的辩论。这三个朋友讲完后，又出现了一个人，叫做以利户，他也有话要说。约伯对他没有话说，我们等一下会看为什么。所以这是一般人对约伯苦难的看法。人的想法是犯罪就会受苦，人受苦是因为犯罪，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公式套用在所有的情况，就会有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狭隘的想法。如果你得不到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圣经有几处记载，耶稣因为人的不信无法施展大能的作为，有些人得不到医治确实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箴言当成应许，硬要套用在每个人的身上，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人，了解吗？约伯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认为约伯得不到医治一定是因为缺乏信心，约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因为他知道这样讲不对。但是他们认为约伯受苦一定是因为犯了罪。他们对约伯说，只要你肯认罪就可以脱离苦海，这样讲很残忍，因为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约伯在上帝眼中是个好人，他是个义人，跟他讲这种话那是很残忍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他要怎么反省呢？各位了解吗？所以你知道今天的人也可能会说出这种话来，他们把一般性的原则变成绝对的原则，去套到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别人真正的情况，如果开始把这种公式套用在别人身上，就会伤害到别人，就像他们伤害到约伯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跟约伯辩论，我告诉过你，你绝对讲不过上帝的。可怜的约伯辩论完以后情况就更惨了，但是后来他恍然大悟，他根本就不需要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个时候他心中才有了平安。重点不在疑问得到解答，而是了解上帝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需要答案。我来举个现代的例子，常有人问我婴儿死后会去哪里，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对上帝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对那些夭折的婴儿一定有最好的安排。但有些人想给进一步的答案，肯定地说夭折的婴儿会上天堂，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我也不打算这么说。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信任上帝，对上帝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上帝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等他们将来知道上帝如何安排夭折的婴儿，他们会欣然同意那是最正确的安排，了解吗？重点不在于得到答案，而在于信任上帝，他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有时候你会问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但是你心中可以有平安，你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答案，反正上帝做事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够了。约伯记这卷书很棒， 它像三明治，中间是辩论，全以诗的形式呈现，不是口语的自然对话。序文是散文体，结语也是散文体，告诉我们整个故事的经过。现在我们来看看故事的情节。其实约伯记把两个故事巧妙地交错在一起，天上的故事和地上的故事。因为两个故事交错，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首先讲到天上的故事，天上有一场辩论，上帝和他手下一个叫做撒旦的天使辩论，这是第一回合的辩论。其实上帝和撒旦在序文中有两回合的辩论，双方有好几回合的辩论。可是上帝和撒旦辩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撒旦这个时候已经变得愤世嫉俗，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好人，不相信人有真心，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良的动机。撒旦对上帝说，人类爱你只是因为你看顾他们，人类他们向你臣服完全是因为你会施恩给他们，因为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他们才相信你。如果你不看顾他们，他们就不会爱你，不会相信你。当然今天有很多愤世嫉俗的人也会这么说，他们会说，你成为基督徒只是因为神会给你好处。撒旦的意思是说，人不可能单纯的爱上帝，都是为了自身的好处才去爱上帝，这是他们上教会的原因，期待自己变得更健康更有钱等等。基本上人是自私的，如果上帝不赐福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来信上帝。当然很多人可能是这种情形，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些人还是真心的。所以上帝就为自己辩护，他问撒旦说，你在地上游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约伯？这句话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撒旦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不是上帝。我很惊讶，有那么多人会说他们被撒旦攻击得很厉害。有个人来参加周二晚上的祷告会，他说，我今天被撒旦害得很惨，早上起太晚，匆忙吃早餐，结果消化不良，然后去赶火车，火车又刚好开走，结果我错过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今天真的被撒旦害惨了。我说，这跟撒旦没关系吧，你为什么起晚？他说，我昨天晚上忘了设定闹钟。结果他归咎到撒旦身上。我告诉你，如果撒旦攻击你，你一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不过撒旦在各地都有爪牙，当年他试探完耶稣之后就离开耶稣一阵子。撒旦他经常在地上各处游走，他是一种活物。我们常常被希腊思想影响，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看，如果把身体和灵魂分开，你想撒旦是身体还是灵魂呢？撒旦跟上帝一样是灵，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分成创造者还有受造物，那么撒旦是属于哪一种？他跟我们一样是受造物，也许他是世上最狡猾的活物，但他毕竟是受造物，他不是上帝。我们绝对不能把他看成跟上帝一样，他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伟大，他只是个受造物，肩负着天使的责任罢了。上帝对撒旦说，确实有很多人像你讲的那样，但有一个人并不是这样，就是我的仆人约伯。他爱我完全没有别的动机，不是因为我赐福给他。撒旦说，那我们来打赌好了，你把他得到的福分拿走，保证他会当面咒诅你，你等着瞧，他跟别人没有两样。这个时候上帝说，好，你可以攻击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同意，撒旦不能动任何人一根汗毛。你听了应该会感到安慰吧，因为这样我们才祷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因为如果没有先经过上帝的同意，撒旦不能够试探你，所以教会最严厉的管教就是把会友 交到撒旦的手上。教会可以这么做，那是最严厉的管教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先经过上帝的同意，撒旦不能够伤害上帝的儿女。所以在新约圣经中，上帝应许每一个信徒，你们所受的试探都是你们能容忍得住的，因为那试探者是由我所掌控，撒旦是在上帝的手掌心里，他必须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撒旦困扰不了上帝。他也许会困扰我们，但困扰不了上帝，这就是上帝和撒旦的打赌。下个单元我们会再仔细谈，看看到底谁赢了，是上帝赢了还是撒旦赢了，谁对约伯的看法才对。